现在有读经的时间，请大家打开新约九十九页，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至到五十三节。预备好的会众可以跟我一同诵读第三十六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云。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怨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我看看，云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仲起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第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面全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特利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圣经读毕，有请一牧师为我们证道。
今天讲题叫做活着，就先祈祷。多谢主耶稣，我们学习认识你，不单止透过圣经，或者透过一个节期，我们能够可以今天希望可以藉着你的说话，对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需要都能够可以的去有所的启迪。所以请圣灵做老师，带领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得到指教。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用一个图画开始，誰啊？梵高。梵高是一個荷蘭的畫家，即可能 可能你認得他的樣子，或者你不認得他的樣子，不過認得他的畫。其實都很多人呢，好像喜歡他的畫，在餐廳用他的畫做主題。我想用梵高的一套戲做開始，我估大概四五個月左右，之前左右，一套戲叫做《梵高永恆之門》，是講梵高的生平。我記得嗰套戲嘅最後咧，佢講到話，即係梵高其實好耐好耐之前嘅人嚟啦，咁樣係。咁但係咧，其實喺一六年啊，即係前年咧，仲揾到梵高嘅真跡睇到啊。咁咧就係啲新嘅發現嚟嘅。咁所以好多嘅資料咧係重新嘅再去整理過。呢套戲《梵高永恆之門》就講梵高嘅一生啦，咁樣。梵高嘅畫咧係咁樣嘅，即係一忽忽或者咧一即係有些人说呢，你这不是画来的，你这是雕刻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颜色是很厚的，即一撇一撇地游下去。而当时的在荷兰或者当时的画家就觉得这 些不好看，不漂亮，不认同这样。所以梵高的画在生的时候其实不出名。当然另外梵高的故事更重要，就是他试过将他耳朵，即左耳，左右耳，不记得，耳朵割出来给了朋友。因为咁嘅缘故咧，梵高被送咗去精神病院。哇，黐线嘅呢个人，黐线嘅，即系精神仔咁割咗俾人咁样。咁而喺呢、這个精神病院嗰度咧，有一个片段，我就想去讲呢个部分啦。 当梵高在人面的时候呢，就有个嘅，我唔知道牧师定神父咧，就系探佢，咁啊拎住梵高嘅一张画，诶，梵高呢啲画系你画噶？其实佢先话咧咁样，佢系啊系我画噶咁样。梵高你话你有画画嘅恩赐系咪啊？系啊，用恩赐嘅字，咁咧好特别嘅意节。佢话其实梵高话我做过好多嘢噶啦，不过都做唔到，我就系识画画嘅啫。咁跟住咧，嗰个牧师说哦，系啊，呢啲系恩赐啊，咁样望咁样。跟住梵高就话，可能我嘅画系为将来嘅人而画嘅咧，而家啲人系唔明嘅。咁跟住咧，当然咧，其实佢讲中咗。梵高37岁就死嘅，佢死之后出名，啲画好贵。今年啊，香港2019年咧4到7月咧，系喺香港呢一个梵高画展，系多感官嘅画展。咁梵高就话系咯，可能我啲画咧系为将来嘅人而画，而家啲人系唔明嘅咁样。咁当然啦，我想讲唔系拉呢句说话咧，而系喺套戏里面咧，当梵高咁讲完之后，佢话耶稣都系咁噶啦。耶稣做嘅嘢，当时啲人系唔明嘅，之后就明白啦。呢句说话好似哇，佢将自己同耶稣比较。咁但系咧，的确又系嘅。嗱，今日我哋睇到圣经，你会睇到咧，耶稣在生嘅时候讲嘅嘢、做嘅嘢，啲人唔明；死咗之后，啲人都唔明。几时明啊？复活之后，啲人就明白啦。透过耶稣佢嘅复活，让门徒明白所有关于真理嘅嘢。我哋唔系梵高，我哋都唔系耶稣。不过我哋想试下透过复活嘅呢个信息，可能大家已经过好多个复活节噶啦。我哋试下睇一下，明白个信仰对今日我哋咩意思咧？好，下张唔该。经文读过啦，承接上文，两位门徒啊喺以马忤斯路上面遇见复活嘅耶稣之后，随即向11个使徒去汇报呢个经历。嗱，上文就系讲紧咧一个好详细嘅内容，系当时咧有两个门徒以马忤斯嘅路啊，认到耶稣啊，跟住咧认唔到佢啊，跟住咧就百变嘅时候认到佢啊咁样。嗱，经文就喺第33节话咧，他们就立时起身回由撒冷去，翻由撒冷去边啊？揾翻11个使徒，话俾佢听，喂，耶稣复活咗啊咁样。咁呢个就系上文嗰个嘅经历嚟嘅。四福音有记载耶稣嘅复活。路加是最详细，越详细得嚟咧，佢系想讲让人明白复活嘅内容嘅。就呢个嘅分享期间，耶稣亲自向在场嘅人显现，并且将佢自己复活嘅身体向佢哋去显示。喂，我有手有脚噶，我有肉噶，增加佢哋信心。喺在场有11使徒啦，有嗰两个以马忤斯嘅门徒啦，同一班人唔知几多，不过咧。學者就話咧，應該呢個信息部分咧係主要針對嗰11个使徒，跟過耶穌3年嘅一班使徒。復活嘅耶穌打開咗在場嘅使徒同埋門徒嘅心竅，明白舊約嘅有關救主嘅預告，並且向佢哋重申翻見證福音嘅使命。IVP 呢個聖經注釋佢就話咧，路加福音24章36到53节。的中心思想是使命的宣告、应许和升天，这个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好，下一张，麻烦。经过了复活，与门徒相遇，耶稣被带到天上，耶稣为门徒祝福并升上天上，门徒带着敬畏和喜乐的心回到生活当中，这个是今天都想特别讲多一点的部分来的。那么我们会再看一下吧。今天我哋有唔同嘅故事，可能复活节你过咗好多年、好多次，哇，过咗30年咯，过三次复活节咯咁样。但系复活节系一个咩意义咧？梵高佢话咧，我嘅画可能咧唔系俾今而家嘅人睇嘅，系俾将来嘅人睇，将来嘅人就会明嘅。复活嘅基督系将一啲嘅信息，当时门徒喺耶稣再生嘅时候讲佢唔明。死了之后都不明白，明白的是复活之后。今天希望都透过我们的学习，能够对今天我要讲的说话。麻烦。4点，复活让信心持续地活着，复活让宗教立体地活着，复活让使命坚定地活着， 復活，讓關係永遠地活著。好，我們看經文了，36節，正說這話的時候，說什麼話呢？就上文咯，就是當時有兩個門徒在以馬忤斯路特地回到耶路撒冷，去找那班的使徒去說，喂，耶穌復活了，真的復活了，這樣就開始講了整個過程，都述說了一篇，在第35節說，正說這話的時候，當時一班的使徒和當時的一班的不知多少人，因為聖經講說他同行同人的聚集不知多少，聽著那兩個門徒去說關於以馬忤斯路特遇見耶穌的一個復活節，在復活的時候的經歷，聽但跟著耶穌親自走去中間說願你們平安，聽下那兩個門徒說之後，耶穌在這個時候同時間出現，親自向他們去說，打個招呼先，願你們平安，是他們猶太人他們很慣常用的一個問候問安的語、啊、希望呢祝福你平安、啊、樣問候了有什麼反應呢？怕，他們卻驚慌害怕，為什麼？沒理由的，我自己的夫子跟我打招呼為什麼怕呢？因為以為所見的是雲。在这里圣经不是说特别、啊、即形容什么叫灵啊、魂啊、体啊，不是这些，因为呢英文它译得很好，它说 Ghost 是鬼，这个鬼来的，这个跟他打招呼那个，喂，那个样子可能好像耶稣，不过是鬼来的，怕。耶稣说，你为什么会受烦呢？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看看我的手我的脚，钉过那只手和钉过那只脚，你看看、啊、如果魂呢或者那些鬼呢就没有骨没有肉的，什么都有的， 你摸一下，特别这个说话呢，你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样跟着圣经就说耶稣伸手给他们了，这样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到他们有没有真的摸过，不过看完之后呢，是的，真的是手脚来的，这样跟着第4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起得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不是说不信，而是真的很稀奇，并且稀奇。之前班门徒见到耶稣打招呼怕，是一个惊怕，现在看到了原来有骨有肉的，原来是真的耶稣来的，他们开始惊喜，由惊怕到惊喜，为什么呢？当他们知道耶稣死了，又记住耶稣就是死了，他连那两个门徒，喂，以马忤斯，我们走过见过耶稣，他复活了，都不信，耶稣见到在他身上见到出现，都不信，他记住耶稣死了，惊怕是因为他仍然记得，他仍然以为耶稣真的死了，喂，耶稣真的死了，耶稣是死了，不过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了，直至到耶稣将他的手将他的脚给他看的时候，喂，你看一下是真的，你摸一下真的有肉有骨的，这样他开始变成惊喜。我用一个片语去表达复活，让信心持续地活着，他们信耶稣的，在3年多的时间跟从耶稣信的，不过当耶稣死之后，这个信心都随即这样消逝，但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再次去相信这个夫子，这个救主。什么叫信心呢？信心我想最少起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信心的状态，另外就是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对象我们对它认识，是影响我们的信心的状态，即是说如果我们越认识信心的对象的时候，信心就越大了。举个例子，譬如我相信这支笔，如果我越了解这支笔，我信心就越大了。如果不了解这支笔，可能喂，真的可靠吗？真的可信吗？就是当时这班门徒记得他的观念里面想耶稣死了嘛，所以信心都没了，见到耶稣的时候见鬼一样、啊、 但是当耶稣让他们的复活的身体给他们看的时候，信心再回来，由惊怕到惊喜。跟耶稣再做了一件事，耶稣就说，喂，你们有什么吃啊？有一毫餐，一片烧鱼。什么一毫餐呢？麦记一毫餐是鱼柳包来的。今早我吃鱼柳包餐，讲笑而已。有鱼啊，我估其实耶稣是不是肚饿？可能真是的。不过他说话给他听，我吃得东西的，我不是鬼来的，我不是机械人来的，我是可以吃的。我他接过来就他们吃一吃了。整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耶稣去具体地去告诉他，我真是翻身，我真是活着的时候，是重建他们对耶稣那种的信心。信心本来没了的，死了的，跟耶稣的死亡都死了，但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再活着。今天我们都是有不同信心的经历，我们的信心如何呢？我想等一下我再讲一点，我之后才举其他例子。好，去第二部分，就是当这个吃完了一号餐的时候，可能吃完可能吃紧了。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讲告诉你们的说话。我讲过的了，讲了什么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这里讲三种的部分。咁咧，哎，系啊，呢系旧约嘅部分嚟嘅，咁样，咦，唔够，唔止咁少嘅，仲有乜嘢智慧书咧？咁样，嗱，其实咧，我哋嘅分法就系我哋嘅即系圣经分法咧，同犹太人唔同嘅。犹太人嘅分法就系分三部分啫，就系摩西五经、律法书、先书同埋圣卷 （writing）。圣卷嘅部分就系有诗篇，所以咧，学者就话呢度应该就讲紧咧整个旧约圣经嘅部分。耶稣话：我哋都讲过噶啦。只有舊約的部分，包括了摩西律法、先知書和聖卷，都是凡指向我的都應驗了。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開心竅是什麼意思呢？其實一般門徒猶太人，他們很熟悉舊約聖經，他們很熟很熟，不過他們不明白。不明白因為什麼？他們知道那些是一個理論，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呢，哎，复活了，所有的摩西律法、旧约圣经里面的东西都指向我，都要应验啊，是真的哦。再加上耶稣开的心窍，就明白原来圣经是真的。我用一个的字眼去表达，复活让宗教立体地活着。宗教是表示他们当时的对旧圣经的一些的理论、了解，那些都很重要的。不过这些的所谓宗教的规条呢，是不是帮到他们有个信仰呢？未及。复活的基督是帮我们让这个宗教立体地活着。为什么立体这个字呢？我想起耶稣他讲的说话，耶稣他在生的时候他讲过，他说我来不是去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这个成全啊，怎么完整啊？律法是讲紧上帝对人的关系、人神关系同埋对基督的预告，那些都写晒啦，好清楚噶啦，那些都是一啲嘅规条、清楚理论。但耶稣复活咗，系将呢啲嘅律法能够成全，再唔系平面嘅规条，再唔系平面嘅律法。耶稣话我哋成全嘅，让佢完整，让佢完整地可以活出嚟。当时嘅门徒有了所有宗教的思想、想法，甚至他的宗教生活，但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这个宗教生活立体，是真的可以经历的。活着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信仰活着，我们信耶稣，心里面那个的对上帝信心，透过复活，透过一种的经历，我们能够可以活回。我们信耶稣，懂很多圣经了，我们懂很多很多关于圣经里面的说话规条，但复活的基督让我们知道这些是立体的信仰来的，可以经历的，可以体会。我想举一个例子去表达，或者去试一下消化这个内容。我喜欢听收音机的， 其中一個我喜歡聽的節目咧，係叫做《早霸王》，係朝頭早十點到十二點啊。咁當然啦，翻工唔好聽嘅，其實通常我就係放假時候聽啊。咁咧，《早霸王》嗰個主持係叫森薇，可能大家有聽過嚇。咁其實咧，即係我喜歡聽係即係好聽啦，我覺得啊，有時好多嘅嘢去即係好精彩啦。另外就係我仔介紹，我覺得 Daddy 好聽嘅呢個節目，咁我就去聽啦。咁我聽，咁森薇呢個嘅。其實不單止是 DJ 都有主持人啊！而家大台咧，阿汪亞姐嗰個節目咧，森美係其中一個主持嚟噶。咁啊，大家希望記得有個咁嘅人啦。呢、這個 DJ 森美亦都一個嘅電視節目主持。森美係一個基督徒。我記得好幾年前都聽過或者睇過佢嘅見證。咁咧就即係佢試過喺大球場去講見證。咁我有一本書係上年睇嘅，叫《逆向飛翔》啊，係講人生面對逆境嘅時候嗰啲嘅體會。其中故事就森美去講翻佢自己嘅經歷。森美係基督徒，但森美係一個嘅好高要求嘅一個嘅 DJ， 又或者一個嘅演藝人啦。所以佢每次都俾自己要好高分先至可以咧去覺得成功啊。咁如果做唔到自己所表達嗰種嘅分數咧，佢就會覺得好唔開心。所以他有時候他真的做不到的時候，他有時候會跌得很不開心，甚至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己有時候會抑鬱。當做些事做不到了，或者達不到自己期望的時候，那個心就抑鬱起來。但是他自己很喜歡做運動一個人，所以不要緊，當抑鬱的時候我就會跟朋友去滑水了，滑一次、兩次、第三次，開始就會心開始會舒服，安多芬咧，跟住就會令自己開心啲啦嘛。不過佢話有一次，有段時間三至四年，個心又抑鬱，三至四年嘅時間，唔想食嘢，唔想出街，唔想見人，都唔想滑水，唔想做運動。佢開始即係嗰段時間咧，係一個好唔容易嘅時間。佢喺嗰段時間，佢亦都有被邀請去啲教會講見證啦，或者去做啲嘅服事啦。咁佢都會照去，但佢話好辛苦嘅，一心裏面自己覺得好抑鬱，但咧佢又去講見證。佢話呢啲講見證嘅時間咧係好係一個重擔嚟，好辛苦嘅時間。咁啊講嘅時候唔開心，講嘅時候即係係咪講得好嘢都唔知，不過係好唔開心。佢有宗教活動，佢有去侍奉，佢有去做講見證嘅時間。但係心世界裏面。一个很大的重担，这样的时间有三四年的后来，他慢慢认识原来抑郁这个的所谓病呢，就好像我们的就好像我们有时伤风感冒啦，这样都要去医啦，所以他就见医生，开始透过吃药物帮助自己啦，写下笔记啦，看下一些书啦，跟住继续透过在书里面，他透过他的信仰，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带给他心里面的鼓励，慢慢他说他的心情开朗了。在之前他的信仰跌的时候，他仍都可能都参与很多的侍奉或者服侍讲见证，这个我加的一些宗教活动，但他的心其实是很难过，很不舒服，也都很难受，直至到他重新再经验他的心灵的需要，透过医生，跟着透过上帝继续给他的鼓励，信仰的支持，心灵可以再活起来。宗教可以是很多人都经历的，回教会奉下献，参与侍奉，祈下祷，读下圣经，或者点都好，如果宗教是宗教的话，是平面。耶稣复活告诉他，宗教这些的说话生活是立体的，可以经历的。你和我都有可能不同的故事，但是透过复活，一班的门徒他认识了所有很多关于教育的圣经的说话，但他不明白，他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他没有经历过耶稣的时候被开的心窍，那个仍然是一个宗教平面的。耶稣来透过复活将他们的生命重新去整理一个的立体的信仰。 梵高就话咧，佢写嘅画系为将来嘅人写，当时啲人系唔明嘅。耶稣喺佢在生嘅时候讲嘅说话，讲嘅旧圣经，可能行嘅事，甚至佢死咗，啲门徒都唔明白。几时明咧？复活之后就明啦。而呢个复活嗰种嘅明白，系帮助门徒佢嘅信心同埋佢宗教能够可以好嘅活着。今日我哋信仰都系复活之后，你过咗好多年，过咗20年、30年、40年都好啦。但今日我哋希望可以再一次嘅经历耶稣，透过心里面我哋去认识呢个复活嘅主，能够可以继续去活着。耶稣讲咗呢个嘅先知书啊，旧约圣经之后咧，16节又对他们说，即系话同一个场合，佢继续讲，佢讲咗另一个部分，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呢个喺我哋学习圣经福音书嚟讲咧，系一个叫基督事件啊 ，Christ event。即系话咧，基督降生、受苦、受害同埋复活，系一个嘅即系信嘅核心嚟嘅 Christ event， 基督事件。好明显啦，即系耶稣佢就讲翻整个基督降生嘅时候，佢自己降生嘅时候嗰种嘅情景啦。未完，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全悔改赦罪的道。有基督事件，有基督信仰嗰个嘅核心内容，跟住加密人嘅回应。就是悔改和赦罪，这个是不是叫福音咯？所以这个其实耶稣就是将福音这个信息再讲一次给他听。咦，不单止讲，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是将这个福音的见证的使命交给他的门徒，或者是这么说，再交给门徒。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耶稣在生的时候，他讲过很多关于这个福音使命。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我所做的信仰人都要做，且做得更大。是讲什么呢？是讲将信仰传开那种的使命。不过当时这门徒都不明白，不明白做什么，不明白说什么，死了传什么啊。但复活之后呢，耶稣再次重申这个的使命，就是他们每个的门徒使徒是见证，他们见过耶稣复活，都听过耶稣所讲的说话，明白圣经的说话，就有个动力，有一个的见证的一种的使命感。49节是在后加一样东西，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面，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讲什么呢？圣灵。咦，好熟喎！呢句说话边度讲过咧？《使徒行传》啊，嗱，《使徒行传》系个作者系路加医生，《约福音》都系路加医生写，所以啲嘢系好近似，系承接落去嘅。喺呢个时候，耶稣再次将呢个使命向佢哋表达，而复活就让呢个使命更加坚定。以前唔明个使命，随住信心死都冇埋。但这个时候耶稣重新将这个使命交给他们，交的时候他们不单只记得理论，他们见过耶稣复活的这个见证，更加耶稣应许有圣灵同在。复活让使命坚定地活着。今天你和我都一起学习在复活节里面去再思想耶稣复活，可能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今天或者我们希望可以重新再去记得我们这个的使命感。刚教完了个人报道班，其实我喜欢教个人报道班，因为呢每次教的时候都有些新的学的，我自己所以我教了很多次。学什么呢？我会教四律，我会教这个五色珠，这些方法其实可能教个都识的了。但我每次教的时候呢，跟我的回应给我都很多的启迪，因为其实可以这样讲才行的，咦，这样讲是不是又要创意一点呢？诶，得喎，系喎，所以我都很多嘢。同埋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就會講一啲點樣處理一啲嘅所謂上難題啦。耶穌愛世人，點解咁多苦難呢？我哋信有上帝，可唔可以睇下噶？有天堂，你去過啦咩？ 或者信耶稣，唉，紧要啦，我临死先信，而家玩下先，得唔得咧？呢啲系呢啲，但系我哋每好多时我哋都遇过啊。咁我哋每次一同学自己去预备点样回应呢啲难题嘅，好正噶，好多问题咧系，哇，原来咁可以回答，好正啊！所以我每次都学到好多嘢。方法原则我哋会学，不过我哋每次上堂嘅时候，同同学都有一个咁嘅回响。其实最重要就系我哋嘅经历，譬如话，诶，上帝喺边度啊？可唔可以睇下？冇得睇嘅。其实就透过我哋经历过上帝嘅恩典，我哋生命嘅转变，我哋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就算上帝唔好拎俾人睇，但透过我哋嘅生命，我哋可以俾人知道上帝系存在。希望透过呢个嘅机会，我哋再次谂翻复活节，系鼓励我哋重新我哋嘅使命。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我哋喺5月25号有个布道会，咁大家都希望可以带住呢个使命感，去邀请我哋朋友去参加。耶稣讲完咗，或者食咗嗰个嘅一号餐之后咧，又讲咗一番说话之后，跟住接住第50节转咗第二个场景啦。是即时转啦，定系第二天转？我哋唔肯定，唔知道。重点系转咗啦，转咗乜嘢啊？升天嘅场景。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嘅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伯大尼嘅地方系橄榄山嘅隔篱。橄榄山系耶稣升天嘅地方，所以路加医生佢特别写翻啊，就是伯大尼呢个附近。咁咧。耶稣带他们去这个地方，就为他们祝福啦，举手祝福啦，祝福的时候他就升上天啦，他离开他们被带上天去。他怎么升我们不知道，他升的时候是怎样我们都不肯定，或者升的时候因为快地慢都不肯定，但重点是第52节，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稣冷去上了殿里称颂神。其实升天是表示耶稣跟他的门徒道别，有走啊，耶稣上次死过离开了，现在又要走了，但今次呢，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跟着回耶撒冷在殿里面称颂神。耶稣离别的是两次，第一次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跟门徒离别，吃了最后的晚餐离别，嗰次离别，门徒信心死咗，死咗。耶稣已经死咗，所以就算咧嗰啲嘅其他人话：，耶稣真系复活咗啊！嗰啲嘅女士又复活咗啊！跟住咧，就算头先讲话25000路上边咧，嗰啲人讲话，到耶稣出现嘅时候，佢都话鬼啊咁样。但系喺呢个时候，耶稣再离开佢哋，再同佢哋道别，但今次佢哋好开心噶。点解啊？好明显咧，就系因为经过咗复活嗰个嘅时间，耶稣同佢哋去生活咗可能好短一个夜晚，跟住咧，耶稣又将旧圣经同佢哋再讲，同埋带俾佢使命，所以佢哋重申咗一个嘅使命感啦。呢个一个系一个嘅好重要嘅讲法，但我觉得我更喜欢就系古伦神父，佢有一个对呢段圣经，特别呢三节有一个我觉得好精辟嘅讲解。他说为什么门徒这时候这么开心的，甚至可以开心地离开、拜他，跟着就可以回耶路撒冷或者回去自己的地方称颂神呢？为什么呢？同这个的跟着的耶稣道别了，为什么呢？古伦神父去解释这段事件，就说其实这段时候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再不是在个肉身上面跟随了，肉身的生命其实都是几十年，没错，耶稣跟他们生活了3年的时间，死跟着复活，但都要道别。在这个时候就是门徒将耶稣的关系藏在个心里面，所以信仰再不是用一个肉身去跟着耶稣，而是藏在个心里面跟耶稣的关系。这个是路加医生或者这个作者的世界观来的。如果你機會你晚上就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17章20节，有一次有些人去問耶穌，耶穌哪裡是天國啊？給地址我看一下，哪裡是天國啊？ 耶稣话天国唔喺嗰度，亦都唔喺嗰度，天国喺我哋嘅心里面。呢个系路加医生嘅世界观嚟嘅，信仰真正喺我哋嘅内心里面去活着嘅。而呢个时候，耶稣嘅门徒正正系将呢个耶稣嘅关系藏喺心中，活喺心中。而呢个关系系一直到永远嘅。当一班嘅使徒，佢哋可以将呢个嘅关系转化喺内心世界嘅时候，跟随嘅生命就可以持续复活，让关系永远地活着。虽然会道别，不过关系藏在心里面就永恒。而这个关系因为藏在心里面，所以这班的门徒他们可以离开耶稣的升天地方的时候，可以很开心，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可以殿里面称颂神。意思是好像将他的信仰，将这个跟耶稣的关系带回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会欢迎古伦神父这个解说，因为其实信仰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就算他见到耶稣复活了，都是很短时间，不能够留住个关系太耐，或者耶稣都会升天。但是这个关系是不是就这样完了呢？不是，就是透过这个，因为门徒将这个的耶稣关系藏在心中，而这个就是他心里面那种的信仰，里面就是神的国，神的同在，而这个同在不断可以持续去到不同地方，无论是在使徒行传讲，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去生活，里面的耶稣都带着他们。复活让关系永远地活着，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信仰的部分。没错，我们学习信仰是立体，信仰可以是坚定，不过我们的信仰在心里面。我们没人见过耶稣，虽然想见一下，没见过耶稣，我们没有机会好像平头这样摸下耶稣的身体，没机会。但我们里面就是有一份的耶稣的同在，这个关系是带给我们，就算二千年之后，我仍都在心里面透过圣灵工作，我们里面有活着的耶稣带给我们永恒的关系。我想举一个的比喻，或者一个的我自己的学习，做一个比喻，去比喻这个将关系藏在心中。其实关系有时都会离别，生离死别的时间，但是关系怎样可以藏在心中呢？我记得在上个月，应该有什么清明节，清明节我们扫墓，清明节扫墓去探下一些的家人的坟墓，聊聊天。我想起上年的一次扫墓时间，上年在我上年结婚，或者上年再婚，在再婚的之前我又去扫墓。话说我太太都是即是配偶过身十几年，但都经历过过去的配偶去世的关系，咁学习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咁同过去的关系怎样去联系呢？学一下，有时倾下，有时讲下，最后我哋决定咗做一件事，我哋嘅扫墓，我哋一起去咗我以前太太的墓碑，或者去咗佢先生的墓碑，当然带埋花啦去扫墓啦咁样。在扫墓的时候咧，我哋刻意。也都带着这样的心情，就是我们多谢我们离开了的关系。虽然我们的配偶都离开了我们十几年，但我们去多谢他们跟我们走了人生的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又多谢对方的配偶，多谢我太太的先生，给他有过去的家庭的生活，有个孩子，倒回转互相多谢我们过去的关系。这个多谢是一个心里面的表达，但同时间是将一个关系，我们觉得是将个过去的关系深藏在我们心中。人已经去世，已经离开，关系也都不能够再见到。 但係心裏面呢份多謝，呢份嘅去回顧翻過去嘅關係，就將呢個關係藏翻喺心裏面，再展開新嘅生活。呢、這個關係可以長久地活著喺內心世界。但我話比喻就係咧，因為耶穌唔係死咗啊嘛，耶穌係死咗，耶穌唔喺墳墓裏面，墳墓已經耶穌已經升咗天。我只係話咧，一啲關係，我哋不能夠將個關係可能不斷地永恆地保持住，但係我哋心中嘅心態，我哋可以將啲關係，就算過去咗或者離開咗關係，帶住一份嘅尊重感謝，將佢放喺心裏面。而當時門徒就係咁樣生活緊啊，耶穌要升天啦。又走，不过这个升天的时候，门徒已经将耶稣的关系藏在心中，他们里面活着的不单是一个看到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更加是活在门徒的心里面，或者班使徒的心里面，而这个关系是到永远的。其实复活的故事可能不一定很轰动或者很戏剧性，副故事其实正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都活着，有我们很多不同的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学习，我有我们宗教的规条思想，我有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我有很多的关系，但是复活的信息告诉我们，就算我们那些的经历未必一定很轰烈，但里面带着上帝的同在，信仰是可以活着的，可以持续地活，好好地去服侍上帝。我和你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故事，希望透过复活这个信息，都带给我们今天能够心里面这份活着的信仰有多一份的鼓励。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去完结今天的信息内容。我记得我知道上年十月，我之前已经讲过了，上年十月我和我的以前的外父洗礼，跟着后来今年就跟他做了一个丧礼。我记得在这件事有很多功夫在学的，我讲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我讲过一些，我不讲很多，我只讲了一点，我认识这个前外父，我叫他爸的，你知道这个爸是三年的了，其实三年知道 他不信耶稣，他不信耶稣，甚至他对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是很抗拒很贬低的，所以当时他 说他说信耶稣洗礼是不是真的呢？这样当然对洗礼之后，我觉得身边见证的人都见到这个人，这个的阿爸，或者这个以前对信仰很抗拒的一个的男士，他真心信耶稣，是神迹来的。跟着我在另一次，好像上年十月我有讲到，有讲过，我说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复杂的感受，因为我认识了这个外父30年，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他家，他放下了他自己的太太和5个仔女，自己一个新的家，已经有新的家庭，甚至有新的2个仔，所以当年纪有孙了已经，我即当我对他洗礼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复杂的感受，哎呀，即是慢慢处理一下心中的感受，这样这个我都讲过，这个不重复了。接着今天我想讲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我的外母，或者我叫她妈的我的外母的故事。其实在丧礼之后呢，或者这么说，其实不断都跟我有机会见面，有时喝下茶聊聊天，聊下心事，聊下信仰，她是一个基督徒，这样聊下信仰，聊下心事的时候，譬如当即我外父过身之后，都有几日见面，喝下茶，怎样啊，近来怎样啊，这样都会伤感的，都会伤心的，这样有时喊下，有时聊下天，这样跟着呢，我们有时好像都讲开一些经历，刚才讲过，我认识这个的外父外母的时候，其实外父已经离开了家，有自己的家庭，即我認識他這個外母已經是一個單親家庭，他一手為這個女人仔自己一個養大5個仔女，還有孫，很不容易，很多眼淚，他一手說如果不是信耶穌的話， 其实可能好多个难关佢过唔到。咁啊，有时讲下倾下偈咁样。咁跟住咧，跟住讲下又倾翻，即系外父信耶稣洗礼。我哋话啊，即系好难，好不可思议啊咁样。跟住咧，外母就话：其实我成日都为佢哋祈祷。佢话我成日都为佢嘅呢个家庭，即系佢啦，即系外父啦，同埋佢嘅太太啦，同埋两个仔祈祷。我成日都为祈祷，希望佢哋可以得到好处啦，希望可以信耶稣啦咁样。跟住我就话：你点祈噶？唔系，我未问佢哋识唔识祈祷嘅内容。我哋点祈祷啊？一个放低你三十年嘅男人，你点会去祈祷啊？你就为祈祷，希望佢信耶稣得到好处。佢话冇嘅。在信耶稣之后，他认识其实自己都是一个罪人，被耶稣宽恕，有翻新的盼望，有翻新的力量。其实大家都是罪人，所以都学习求耶稣的恩典临到这个的放低了自己的那个的老公和他身边的家庭。他就是这样祈的了，是他一直去为这个的家庭祈祷。我说你的祈祷实现了，有机会跟他这个外父洗礼。在一路去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总记得在跟外父洗礼的时候，因为他在很远，他在上水，还要再转的士，一些在上水的很偏远的村屋，连邮差都不到的地方，嗰度洗完之後就走啦。咁啊，搭緊即係火車翻嚟市區嘅時候咧，咁啊坐喺同外母坐喺側跟傾偈，係啦。呢個嘅男人信耶穌，其實係神蹟嚟嘅，係啊，神蹟嚟嘅。後來我聽埋我外母，佢能夠可以為佢嘅外父唔係外父，開始斷片啦，開始為到我嘅外父，為到佢爸爸、佢嘅先生、佢嘅之前嘅先生祈禱。我这个都是神迹，而且是一个这个的人信耶稣的神迹里面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在他心里面发生，他经历过耶稣的宽恕，耶稣给他有力量，可以做一些常人做不到的事，可以为一个离开自己的放低了自己的家庭和放你五个仔女的一个的人去祷告。神迹，神迹不一定很光烈的，不过神迹是一个活的信仰，复活要这个信仰是永恒地活着。我们在什么处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角色都好，耶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心中，带给我们力量，有一份的力量，一些喜悦，可以渡过不同的高低起跌。一起祈祷。多谢主耶稣，因为你拯救我们，以致到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今天复活节，我们再一次去记得，再一次的去回想回你复活。其实不单止是一个节日，也都是上帝自己亲自藉着耶稣基督将一个的更新的信仰告诉我们听。我们以前不明白，其实以前的门徒都不明白，但透过耶稣的复活之后，他们明白。我们今天希望可以明白更多，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更多复活的信仰，以致我们今天有多一些力量，有多一些喜悦，我们去度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多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